民数记第24章，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
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便提起诗篇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
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从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
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
神领他出埃及，他是否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噬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
他真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巴勒下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
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
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
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见，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
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屠灭城中的渔民。
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于沉沦。
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
然而基尼鼻子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
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
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
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在前一章我们看到巴勒是一个懂得作战的人，所以他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带领巴兰的时候，都是特别让他看见他们的边界。我们特别提到边界这个地方，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些人呢，在边界的人呢，就是远远的跟随主的人。这些人因为没有常常与主面对面，常常住在主里面，结果呢，就是很容易看环境，很容易跌倒，很容易发怨言。所以巴勒懂得这个作战的这个策略，所以带着巴兰就专门看他们的弱点，好咒诅他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神的恩典，神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之中。神也说到，在雅各中 他未见罪孽，在以色列中未见奸恶，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就来到了第三次，第三次巴勒呢带就领巴兰特别到一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旷野的。换句话说，他不能够在这些百姓的身上看见来找到问题呢，他要在他们的环境上找。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一看环境我们就跌倒了，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就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巴勒这一次带他们就是特别去看，就来到了皮尔山顶上可以下望旷野的地方。所以二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巴兰呢就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了，却面向旷野。所以你看他前两次呢都是为了求法术啊，好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被耶和华阻挡，而且耶和华喜欢祝福，所以现在呢他就面向旷野。巴兰就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围绕着帐幕的四围安营的，他们就是南北东西各三个支派围绕着这个帐篷，所以是他们是按着支派居住。这时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在原文他是眼目睁开的人，他眼目是睁开的人，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换句话说，从前巴兰他是眼睛是闭住的，现在呢他睁开来了，换句话他有神给他看见了，这看见不是肉体的看见，这是灵里面的看见。因为他现在看见了以后呢，他就能够听到神的话，就能够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然后因着眼目睁开他就扑倒了。我们说任何人啊，如果看见神的荣耀或者看见神的自己，一定扑倒了。人再怎么刚硬啊，或者再有讲理由，但是一去遇见神的时候呢，他就扑倒。我们知道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伯在人的眼前甚至在神的眼前都是非常完全的，而且是义人。但是当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问题一直在问神，我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可是当神一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扑倒了，在灰尘里面匍匐。我们知道甚至像但以理，他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少年人，一个人非常圣洁的人，可是他看见了主他也扑倒。所以我们看见呢，眼目睁开的人就扑倒了。今天为什么我们那么刚硬？为什么我们还跟神讲理由？为什么我们不服环境的安排？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睁开来。当你一睁开的时候呢，你就扑倒，而且呢你就能够听到神的言语，看见全能者的意象。他怎么说呢？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美丽。换句话说，帐幕是怎么样美丽，现在的帐篷也一样的美丽。环境没有影响帐幕，没有影响他们的帐篷，反而你看见帐篷呢影响了他们的环境。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我们不应该是被环境影响，事实上环境要受我们的影响。所以他这时候就看见了他们的帐篷呢跟帐幕一样的美丽。我们知道帐幕啊， 帐幕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其实并不美丽。我们记得以前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在特别是在26章、有提到，还有36章也特别提到，那时候的帐幕当然从里面来看呢，它是相当美的，因为它是用脸的细麻织成的，而且呢我们知道里面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以这是非常美的。那这个美是说到什么美呢？我们知道义啊，基督的义就是怎么表示呢？就是用这个细麻来表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帐篷呢，本来是充满了基督的美丽。但是不仅仅说它的美丽，而且呢，我们知道里面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我们的蓝色的线呢，就特别说到了说它属天。它完全是脱离地的，完全是属天的。因为我们知道属地的都是被污秽的，都是受咒诅的。但是讲到属天的时候，其实永远的不改变了，所以那蓝色的，不但有蓝色，还是紫色的。我们的紫色是特别讲到它做君尊的，尊贵的那个君王的子分，君尊。朱红色是说到了它的华美，它的荣美。所以你看见他的帐篷呢，其实是充满了基督的美丽，可是人看不到。所以一个人如果眼瞎的人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三层的盖罩棚，第一层罩棚呢，我们知道是山羊毛，如果你看26章啊，出埃及记26章我们曾经提过，他说我们读第一节啊，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啊，这些幔子要用脸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而且呢他手工绣上基路伯，基路伯是讲到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个帐篷哦，是这个帐幕是非常荣美，是基督的荣美啊。可是呢为什么一般人看不见呢？因为它外面有罩棚啊，你到了第七节你就看见了，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所以这是第一层啊。然后第二层呢，你就看见到了14节，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然后第三层呢，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所以这些东西盖起来以后呢，荣美就不一定看得到了。除非你眼睛被睁开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山羊毛织的是最里面的那个罩棚啊。我们的山羊毛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先知的职分。你记得以利亚，人家看见他就是穿着这个羊毛，山羊毛的衣服。你这四喜月看是骆驼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用这些粗糙的毛来做衣服呢？就说出了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不，主耶稣有一次讲过，如果你要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你要到皇宫去看。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人他们是甘心情愿的为着主啊，过这种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山羊毛是特别讲到他们属的那个先知的职分。染红的公羊皮呢，这是公绵羊，公羊皮呢，我们知道它是特别是讲到祭司的职分。因为根据出埃及记29章啊，那边特别提到，当他们要进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们要行奉献的礼，那时候他们就要把一只公羊给杀了，要献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特别讲到什么呢？他祭司的职分。那第三层呢，有个海狗皮做顶盖，我们说海狗皮是非常坚硬的，讲到神的权柄，所以这是做王的职分。所以你看见他是有先知的职分，有祭司的职分，也有君王的职分。可是呢， 人如果眼睛不睁开来，你看你看不到他的华美，你就看到这些粗糙的皮啊盖住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无价行美容。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眼睛被睁开的时候，你就看见约翰在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所看见的啊，约翰福音他特别看到他蛮有恩典，蛮有真理啊，正是父怀独生子的样子。所以你就看见了，当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他不但看见帐幕，就是神的帐幕是何等的美丽呢，而且他看见帐篷也是何等的华美。现在基督的荣美呢，成了神子民的荣美。所以他们看见了，不但环境没有影响到这些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影响环境。他们一看这些环境，他看到周围支派为照着支派居住的时候呢，就看见了那基督的荣美。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们在旷野40年没有白过的。为什么？因为神借着这些环境啊，一直在炼净他们，除去他们属肉体的、属天然的，就把基督的荣美啊，借着圣灵呢，就基督的性格就组织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当他们眼睛一开的时候，他就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美丽！”这是很宝贵的啊！现在在他们的身上呢，是看见了这个荣美。接下来他就形容了一段话啊，这些话呢就形容他们怎么华美啊，怎么华丽。它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啊，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它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所以这些话呢，正好所代表的就是形容，因为他现在听见了啊，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影响。他现在看见了，他不但是华美，那怎么来形容他们的华美呢？啊，在神百姓的身上，你到底看见了什么呢？啊，基督的性格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彰显呢？第一个就提到了，如接连的山谷。山谷的原文是没有山啊，就是谷啊，意思就是山里面的谷啊。换句话说，它不但是像谷，而且是连着的谷啊。因为他们从上面看，他从上面看的时候，你看看见了那个以色列支派嘛啊，他们围绕着那边那个神的帐幕在那边居住啊，看见了哇，好像好多的山谷在那里。那什么叫做山谷啊？我们知道中国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啊，虚怀若谷啊，所以圣经上讲到谷的时候呢，都代表什么？代表谦卑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骄傲的，我们天然的生命从亚当来的就是那个骄傲。所以你看见啊，所有不信神的人啊，神称他们是愚顽人，为什么？因为非常骄傲。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这样，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好像可能走了一段路，我们也学了一些功课，一些谦卑的功课，但不知不觉，你看里面那个骄傲就起来了。但是基督的性格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性格，就是谦卑。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好像接连的山谷，在这些百姓的华丽的身上、华美的身上，第二看见的就是谦卑。那因着神要把他基督的谦卑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神要做很多的功课，神要拆毁我们。所以你记得在84篇那边特别讲到，他们要经过流泪谷啊，使这谷成为泉源。所以你看见基督的性格谦卑就坐在他们身上，如接连的山谷。 又如河旁的园子。这个园子在原文就是花园啊，就是伊甸园那个花园。园子所强调的、所代表的啊，还不是种在它的果实，不是坐在它的功用，不是种在它的那个它的生产。这里的花园是种在什么呢？它的喜悦。你记得伊甸园，神一造的时候造了一个伊甸园，伊甸园就是欢乐的园子。所以神造人的时候，神没有把人放在一个工厂里面，你赶快去生产，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的想法不一样的，神的想法是他喜悦啊，他喜悦人能够享受他，他也能够享受与人的交通。所以你看在伊甸园里面呢，它有各样的果树可以让他们吃。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成了神的喜悦，神在他们身上呢能够得到满足。而这园子里面有河它是在河旁的园子，好像伊甸园一样。我们曾经读过诗篇呢，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的城因为河分岔而欢喜。现在河旁，河是讲的那个生命啊，就是因着生命的供应呢，他们慢慢呢成为神的喜悦，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喜悦，神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不仅如此，他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我们说沉香，圣经常提到沉香，沉香是一种香料。所以现在呢，他们里面满了基督的香气。你的香气不是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你一定能够感觉得到，你一定闻得到。所以在他们身上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如水边的香柏木。前面提到河，这边是提到水，水边的香柏木。那什么是香柏木呢？我们知道香柏木它在山上啊，在黎巴嫩的山上长得又高又直啊，经过风吹雨打，所以它们是越长越直，到最后呢它们可以被砍下来做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香柏木在圣经里常常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的那个长成的身量。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们是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巴兰的眼目一被睁开的时候，哇，看见这个帐篷真是华美啊，神的百姓真是华丽，谦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看见神的喜悦在他们身上，看见他满了基督的香气，然后他们基督的身量在他们身上长大。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那边特别提到，讲到他们什么时候，你知道当他们转向主的时候呢，帕子就出去，这时候他们就可能够跟主面对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就磨成主的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因为他们围绕着这个帐幕，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慢慢的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得以彰显出来。但是不仅如此，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换句话，我们知道水是讲了圣灵，讲了生命说的。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38节那边怎么讲，对不对？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对马太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讲了喝了我这水的就永远不渴，要在他的腹中好像有一股泉源，一井的泉源涌流。所以你看现在从他的桶里面流出来了，换句话说，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从他里面生命满溢流出来。 总之要杀在多水之处。我们在圣经上提到种子呢，都讲了神的话，你记得主曾经讲到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落在不同的土地里面，有的落在路旁就被飞到其间，有的是落在好土里面，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个种子就讲了神的话。一方面在圣经的种子是讲到生命，就讲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它的种子是撒在多水之处，我们知道水在圣经，我们讲的是代表圣灵说的，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分开来的，那现在撒在多水之处呢，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1章，以赛亚书11章9节的后半段，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你看神的话，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撒在多水之处，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章，第二、第三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话。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巴兰看见了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换句话说，神的话或者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他的王必超过亚甲，换句话，基督要胜过亚甲。亚甲是谁呢？我们要根据撒母耳上，你记得那是指亚玛利人的王，对不对？神的命令是要叫扫罗杀遍所有的这些亚玛利人，但是他特别保留的亚甲。所以亚甲不仅仅是当时那个亚玛利王，亚甲是一个通号，所有亚玛利人的王都叫亚甲，就好像埃及的王都叫法老一样。那我们知道亚玛利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肉体，对不对？所以呢，亚甲是代表什么？肉体，还有肉体的情欲。你知道我们常常受肉体跟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但是感谢主，他的王，我们的王超过亚甲。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呢，根据加拉太书5章24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与同，已经与他一同钉十字架，我们的主胜过他了，所以他的王必超过亚甲，因着我们也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呢，我们也站在同样的地位上，所以他的国必要振兴。振兴在原文的意思是要被高举，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这个基督的国呢要被高举，一直到万代。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何等的华美，帐幕是何等的华丽，这只有当你眼睛睁开来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在意象中你看见，有的时候连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常常是落在很卑下的地步，你知道。但是当你真的被睁开眼睛被打开，人看见，哇，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前途。 然后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我们在上章也提到前面这个话，神领他出埃及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经历来讲，领他出埃及的人是他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似乎有野牛之力的，就是说他现在经过了什么？经过了五旬节，他不但是经过哥哥他，他也经过五旬节，所以他能够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所以你看，福音广传了，征服了这个全地，然后他，你知道他用箭射透他们。你记得诗篇四十五篇有这样的一句话吗？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四十五篇，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会倒在你以下。你看这句话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你看我们从前都是敌他，敌机我们都是抵挡他的，但是感谢主，他的剑锋很快，射中什么？王敌之心。所以神的话不是射中我们的头脑，不是让我们明白而已，他是射中我们的心。用他的爱征服了我们，结果万民都扑倒在他以下。所以我们因着他的箭射到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我们就扑倒了，我们就接受他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是让试着要去让人家头脑明白，结果人家反叛的越厉害，对不对？那越跟你辩论。但是感谢主，他没有射我们的头，他射我们的心，因着他的爱征服了我们。结果呢，你看我们都万民都扑倒在他底下，就好像在他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好，接下来第九节，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祝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我们知道狮子是在代表什么？代表纣王的。换句话说，公狮母狮都是说到了神的能力。你看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没人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所以这是很厉害的话。你看，你不是蒙福就是咒诅，啊，给你祝福的，他要蒙福；咒诅你，他要受咒诅。所以你看，神的百姓何等的荣耀啊！如果有人要祝福你，你他是蒙福的；如果有人咒诅你，他要受咒诅的。为什么呢？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记得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像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沉香是做到了基督的香气。那这个香气是怎么来的呢？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识基督的话呢，在你身上会有个香气。但这里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 不是说我们听了一些道理，哦，我们认识了基督，那不是那个认识啊。这里所提到的认识呢，是指着因着你在生命里面啊认识神，在经历里面你认识神啊，这个认识呢是灵里面的认识，生命里的认识，这个认识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样的认识呢，你在你身上就会产生那个香气。这种香气呢，能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然后你就看见了，因为在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所以当他们，你看像保罗在提到这里的时候，当他在这里在各处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啊，在他身上有一种因着认识基督而来的香气。这个香气呢，对人有两种反应。在得救的人身上呢，是一种反应；在灭亡的人身上呢，是另外一种反应。在这等人身上呢，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换句话说呢，因着他认识基督的香气呢，有一种人是拒绝神的，不愿意接受神的。这种人呢，你知道，就定了他死罪，就是说，就叫他死，就定了他的罪。在那等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你知道，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爱主的人啊，你碰到这个香气呢，就让你活，就让你更愿意好好去爱主，跟随主。说这是谁能当得起？我们知道保罗在讲这个话是有背景的，我们都大概都知道他的背景啊，因为当时呢，你知道在罗马，因为那时候是在罗马的时代嘛，罗马常常派兵出去要征战。当这些将军凯旋回来的时候，他们带着这些俘虏回来，你知道那个城里面的人呢，就欢迎他们，就有很多的花在路上欢迎他们。当他们一经过的时候呢，就闻到这个香气。但是一闻到这个香气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两种反应。那些被掳的人呢，他们知道他们要被卖或甚至被杀啊，受刑罚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是对着这等人呢就做了死的香气。但对于另外一等人呢，就是他们这作战回来的将军跟这些战士呢，他们是有活的香气，叫他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这谁能当得起呢？所以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三就告诉我们，谁敢惹他？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第三次哦，巴勒所看见的是什么呢？看到这一帮的人呢，他们因着把自己分别出来。与主面对面，在他们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圣洁的果子出来。所以在第一次的诗歌里面，预言里面呢，他看见了这是蒙召出来的民。在第二段里面，他看见他们被称义。第三段呢，看见他们的成圣。所以不仅被分别蒙召出来，而且呢，看见称义，看见成圣。所以巴勒向巴兰生气了，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所以你看见巴兰在这里讲的话非常的漂亮，但我们知道后来他还是不行了， 所以他讲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还是这些金银还是征服了他，那他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哦、所以这个是送的，前三只是买的啊，就想要发给他，所以买三送一、啊、他就提起诗歌说、哦、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或者说眼目睁开的啊，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镜子。这个他我们知道是指的基督说的，不在现实不在镜子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主的到来，或者说主的再来。所以讲到主的降临，因为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所以你看见啊，巴兰的预言非常不得了，因为他讲到好几千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他这是，所以我们说这个预言在圣经里面算是这个大的预言里面的其中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之一。居然神是借着一个外邦的先知术士来讲，为什么？因为神的祝福不仅是要临到亚伯拉罕，他希望借着亚伯拉罕这个祝福要临到全世界。否则的话啊，你知道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能够明白？所以他说，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行于以色列。所以巴兰在这里讲预言啊，这个预言呢，不但在圣经里记载呢，这个预言也传到了外邦，因为他是一个外邦的术士。否则的话呢，你看当主降生的时候，怎么会有这些外邦的博士看见他的心来拜他？所以这个是，所以神的见证你看传到了外邦。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这个心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的基督说的，可是这里为什么提到心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世界都是落在黑暗的权势的管辖之下，没有光，都在黑暗里面。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心要出来，要照亮这个大地，所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我们知道当主降生的时候，这些博士从东方来啊，就来敬拜他。可是他是看见了这个心，但他没有看见杖啊，因为杖呢是讲到主第二次才来。所以我们曾经很多次提到啊，旧约的先知他们看主的降临啊，他们分不清楚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来啊，甚至呢连现在的以色列百姓呢、啊，他们也看不清楚，所以当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非常 confuse 啊，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非常有权柄的啊，要拯救他们的。可是呢，有些地方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是受苦的，所以这个他们就搞不清楚了。为什么这一个弥赛亚这么荣耀的来到，而居然他是无加薪美容，他们是受苦呢？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在读一章章读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53章，他们就不读了，读不下去了，他们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旧约的先知也是如此，当他们往前看，看很远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主的降临，弥赛亚的到来，但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是两次来到。你知道这个不怪他们的，因为这个两次的中间就是一个奥秘嘛，就是教会嘛， 因为教会在旧约来讲是一个奥秘，所以他们不懂。就好像一个人从远处你看见是一座山，对不对？但是你到了近处，你发觉原来是两座山叠在一起的，前面一座山比较矮，后面山比较高，但你远看呢是一座高山而已。但你一经过的时候，原来这两座山呢中间还隔了好远的距离。这就是当时他们旧约的先知他们不明白的地方，他远处一看，哎，就是基督要降临，但等到近处来看呢，哎，这里有两次降临，这中间呢隔了2000年，这是奥秘，这他们不懂，这就是教会。所以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杖我们知道是代表权柄说的，也根据诗篇第二篇，我们看一下，讲得很清楚。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一下。说我已经令我的君在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身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你看在这里有铁杖，这个杖啊。但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果然到了启示录19章，你就看见了这个杖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19章，我们看第15节就好好了啊。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列入的旧杖。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杖，所以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不但有心要出于雅各，而且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我们知道摩押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也是代表肉体啊。肉体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捣蛋啊，喜欢惹麻烦，所以被称为扰乱之子啊。所以以色列必要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啊。我们说摩押有很多特点，摩押是代表肉体的很多特点啊。我们特别来看它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在耶利米书16章。或是我们这样看好了，我们看48章好吧，我们先看48章。看48章29节啊，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所以你看，摩押是代表肉体的一个特点是骄傲，啊，非常的骄傲。然后呢，摩押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他非常的安逸，你看我们肉体都喜欢舒服。所以11节，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久在扎宅上成亲，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将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所以你看，我们肉体都喜欢骄傲，我们肉体不喜欢受神的对付。所以一个逃避十字架的人，躲避神的管教的人呢，就好像摩押那个酒啊，在瓶子里没有倒来倒去，所以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们知道从前他们的酒要炼酒，要酒他就透过酒不同的倒来倒去，就把那个渣滓透过那个滤布呢，滤网呢，把那个渣滓给澄清出来。但因为他没有这样被倒来倒去呢，所以你看见呢，它是澄清的，渣滓都沉到下面去了，所以味道是一样的。这说到我们如果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呢，你看我们20年前是什么样的脾气，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样子，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但是呢，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摩押，所以摩押的历史啊，你读他们从前的历史，他们本来都没有被掳过，所以呢，他们你看他们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一天呢，神要给他倒来倒去，结果呢，渣滓就澄清了，你知道，就有基督的香气啊。所以这是讲到摩押啊。所以当他主来的时候呢，他有杖要兴起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只有当主回来的时候啊，那我们的肉体要完全被除去啊。也有在，但是在这个应用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是伏在神的权下呢，你看，如果你常常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呢，你体贴圣灵，生命平安。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自己肉体里面呢，你看我们就是死。但不仅如此，他说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我们知道神赐给迦南地给以色列做产业，但神给西尔呢是给以东做产业，所以这两兄弟双胞胎都有产业的。以东的产业是希尔，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王起来，他要得以东为基业，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我们知道摩押是代表我们肉体，那以东是代表我们的基，一个是代表能力，一个重在生命，己的能力跟己的生命。所以呢，他要得到以东的产业。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些人通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到那一天呢，我们能够以基督为中心，完全为基督而活，完全为基督而活。所以这样子呢，以色列就行事勇敢。有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所以神要彻底毁坏这些所有这些仇敌，都是我们身上的这些仇敌然后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我们知道刚才所讲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事实上是他的第四个预言我们在后面的四个都是他第四次讲的话，但这四个里面包括四件事情，刚刚是第一件，现在是第二件事情就他就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为什么说亚玛利是诸国之首呢？我们讲过亚玛利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你看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肉体，那诸国之首。所以你不要去怪环境，怪别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怪仇敌怪的太多了，真正最大的是你自己的肉体它是诸国之首然后他又开始观看，这第三个，21节是第三个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 那基尼是谁呢？你记得圣经上有提到摩西的内兄何巴，何巴的后裔就是基尼。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他们跟以色列蛮近的，他们后来是住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是靠近那个约旦河那边在居住的，所以现在呢就临到了他们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仇敌现在呢要临到了以色列的边边的人，基尼人，基尼人基本上是他们的盟友，亚玛也是他们的敌人。但是呢，不管是出于你的善或是你的恶，不管是你的敌人或是朋友，你看审判都要临到了。他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至亚述把你掳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述是代表强权，亚述不仅是代表一个国家，我们知道亚述帝国这是很可怕的帝国，他们曾经把以色列十个支派给掳去的，对不对？所以那是亚述。所以当他把那个把那个北方十个支派掳去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知道这个基尼也被掳了，但是亚述呢，在圣经里面，你看，特别你在读预言的时候啊，亚述常常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东方的强权，这包括什么？巴比伦，包括了马代波斯。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他看见有几个大的帝国要兴起，就是亚述所代表的，这是亚述帝国要兴起，巴比伦帝国要兴起，马代波斯帝国要兴起。但当然他那时候看见的没有那么清楚，他是看到一个亚述的强权啊。看到真的要到了清楚的时候呢，是到了但以理的时候他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他已经是一个雏形，所以呢你看好像神的启示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先借着这个巴兰的启示，然后到后来又借着你看那个但以理的启示就更清楚。所以亚述要把他掳去。好，这样最后一个，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沉沦。”那基提是什么地方呢？基提在圣经里就讲到那个居比路岛，也就是现今的塞浦路斯岛。是在地中海里面的，所以基提是代表以色列的西边，刚才那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有人要乘船从基提界而来，我们知道这是讲了后来的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这是很特别的，从希腊从罗马帝国来的，他怎么要苦害亚述，所以你看后来希腊帝国就并吞了马代波斯帝国，然后罗马又来了，也苦害希伯。我们知道希伯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以色列的祖先，如果你去看那亚伯拉罕的先祖呢，他是从希伯这个系统来的，但不只是亚伯拉罕的，还包括其他的也苦他，你看，所以呢以色列这边也是一样，然后也必至沉沦，所以在这里就看见有几个大的帝国形成了，但至终要沉沦。为什么沉沦呢？因为这就是这位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去以色列，他要打破这些。所以等到我们读到那个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四个大帝国就成型了。然后到最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小石头出来，打破这个大象。但这个就是神的国要兴起，一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见这个，这实在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巴兰的这一个预言呢，真的是圣经里面最大的预言之一，横跨了多少世纪，一直讲到末了，讲到主第二次的再来。所以我们也在其中，所以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于是巴兰起来， 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所以这是讲了什么呢？这是讲了最后的荣耀。所以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里讲的，神预先知道了就定他，就召他们来啊，召他来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以后，最后就得荣耀。所以借着巴兰就把整幅的图画传到外邦，也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呢，原来出埃及到进迦南，因为他们准备要进迦南，原来这是一个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讲的，是一个属灵的过程。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代表他们蒙召了，对不对？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他们就称义了，经过旷野呢，肉体都被对付，他们就成圣了，到最后他们进入迦南呢，就得荣耀了。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幅图画呢，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话呢，我们就看见我们是蛮有盼望的啊，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啊，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